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欢迎收听财富2.0。
欢迎来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泰勒斯所演的 NT Hero。 那今天为什么节目一开始播放这首歌曲呢？因为是我们的来宾，好，我们的来宾有提到这首歌曲，所以我特别拿出来播。今天的节目会非常的精彩，个人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呢很适合广播，然后他听说也有一个广播梦，但是他现在的身份呢是心理学博士，好，是心理相关方面的专家，他就是黄杨黄阳明老师，或者是你应该要说是黄阳明副教授哦。那他现在本身呢也在辅仁大学心理系教书。我们欢迎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样有没有弥补你的广播梦？
有，我刚刚在等候的时候听到就非常的兴奋。
好，那个我们大致来介绍一下黄老师哦。那个老师呢就是长期致力让更多人认识心理学。好，那目前呢就是以网络上的话，你有经营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然后引发心感心理学博士陪你轻松育儿这样的网络平台。那另外呢，欸，我不太懂，这等一下再问你齁。你有开发了这个 APP 齁，包括狗狗读心术，还有睿智庄园齁。然后呢再来的话呢，以书来讲的话齁，有开启高效人生的心理课，不焦虑的心理课，新的年龄你决定就算数，心理学爸爸亲身实证的注意力教养法，让孩子这样爱上学习，还有今天我们介绍最新的书籍，就是午夜时分的心理课，这是由商周所出版的。那我个人知道你还有 Podcast 对不对？
对，
好，所以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有网络，有 APP， 有书籍，那现在连 Podcast 都来参加了齁。这个 Podcast 叫做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
没错，
哦，名字好长哦。你的人生会不会太忙？
就做喜欢的事情嘛，所以忙一点也好。
好，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要推荐大家的这本书呢，是商周所出版的《午夜时分的心理课》哈。那当初看到这个新书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名字很广播哈，感觉上就是一个深夜节目。然后接下来它的封面哦，这个当然是可能是出版社设计的啦，好，深蓝色。好，深蓝色那个封面就很有感觉。好，那接下来呢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拜读了里面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拜读完我跟出版社要敲通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跟那个出版社的编辑两个人在讨论你。
太好笑了吧。
真的真的，我就说，哎呦，我觉得这个老师齁，光他的文字内容齁，就是我只是看文字而已，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是暖男。好，然后那个出版社因为他常常都帮你安排那个通告嘛，
对，
然后他就说他听过老师的声音，他说真的他的声音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哦，好适合当心理学，就是服大家这样子哦。好，所以前面是闲聊啦齁，那我首先想要先来问一下，老师，你从小你觉得你自己的特性是暖男性格吗？有特别喜欢就是了解人啊，或者是就是观察人啊，或者是对那个心理学特别有啥？
应该算吧。那比较明确，因为小时候什么也不太懂，那我觉得比较明确知道自己对人感兴趣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开始有接触辅导老师嘛，那你会认识各种不同的学科，那时候就认识了心理学，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有兴趣的。不过我大学没有念心理系，因为就是务实一点讲，就是有个意外，因为我是三类组的，然后我考的还不错，所以那时候选了生物这样子。
嗯哼，心理学也算是理组的吧？
看学校，像辅大心理系，我们的定位就是有一些是社会，有一些是理组的。
哦，好，老师刚才讲说他高中的时候对人开始感兴趣，我那时候就是很想吐槽，说是对女生比较有兴趣吧。没有，比较正常，是开始有接触辅导老师、心理学老师这样子哈。
对对对。
好，那其实老师在书中有讲到说，他大学其实读生命科学，好，但是很厉害，在大三的时候毅然决然觉得说，好像兴趣是在心理学方面，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可能就是要再来念个博士。好，然后虽然说在书里面你写的是这是符合社会价值所做出来的行为，可是你看回头来看你做的事情就很刚好啊，一路就是你就整个华丽转身，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啦、啊、而且如果真的很勇敢的话，我应该会去电影公司上班。
哦，有，我看到你里面的内容有讲到说你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去帮电影公司做一些事情，
对啊，
然后包括还有去 Tom Cruise 的这个当攻读生这样子，
没错。
哦，所以其实你应该读传播科系啊，你应该来当我的同学啊。
其实应该是这样哈，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当个广播主持人。
哦，可是你现在做的事情也没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我们两个人现在就在空中相遇，然后跟听众朋友分享，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本书的起源哦，哈，因为其实这本书《午夜时分的心理课》，哦，你是希望说读者打开的时候是在半夜的时候，夜深人静慢慢来看吗？
会耶，因为我们其实书里面谈的很多就是人生大课题，很困难的。那如果在白天的时候，其实生活步调比较紧张，那你可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想。那在午夜的时候，通常可能今天该做的事也做完了啊，没做完的应该也不会想要继续做了，那可以沉淀来去想一些这个可能对你生活有一些影响，然后你有些困扰的事情。
嗯哼，我觉得夜深人静是很适合自我疗愈的，
嗯，
还有自我反省的。讲自我反省感觉上比较讨厌一点哈。那老师其实之前有写一些书籍哦，看一下，我觉得你其他书籍就是希望怎么样让自己的比较有效率啦，或者是不焦虑啦，或者是符合年龄吗？好，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教小孩，好，那真的这本书是属于比较解答你人生的一些课题。
对，
嗯，那就是你前面其实有讲到，其实当初为什么会写这本书，是因为你做了 podcast。
对，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机会，就是因为我一直很想做 podcast， 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点，那有人听了我的节目，然后觉得这个可以，然后我们就来试了。那所以那个时候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对象大概就锁定是比较刚出社会再开始工作的这一群人。那我自己想一些题目，然后这个节目方也会给我一些企划，就说老师这个什么你要不要来谈谈看这样子。
所以这个 podcast 就是生活中心理学博士电台吗？
哦，不是，这个 podcast 是有人付我钱的 podcast， 它叫做来少多巴胺。
哦，对，有，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对对对，
抱歉抱歉，搞混了。
哦，没有
关系。嘿，那就是所以就是有讲到说，其实在来少多巴胺当初好像是一个礼拜要两集，是不是？
对，非常辛苦的。
每一集都要主题，对不对？
对，而且每一集要大概30分钟。
嗯哼，
嗯，
所以这个主题内容的部分就是由您自己来设定。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深知这种每天有节目的广播主持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就要找你来啊。好，所以就是当初在做这 podcast 的时候，等于说每一集都有主题，
嗯，
然后当初是想要协助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然后所以就是人生的一些题一个一个来解释来解题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会发现其实很多课题到了中年也还是在面对啊。
对，真的。
嗯，
那讲到这个笑话，我就要问一下老师齁，其实之前老师现在的小孩是你说8岁12岁嘛，
对，
还是一个爸爸的角色。
对
我之前曾到网络上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图片，然后就是那个小朋友在混乱，然后妈妈快要抓狂的时候，然后那个图画作者就写说，你要记得一件事，小朋友的前额叶还没有长好，情绪没有办法控制，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就是意思是说，你了解小朋友有这样的情形，他的生理是没有办法控制，他还没有长好，然后可能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生气。结果下面一堆网友就说，我觉得我隔壁的那一个到现在也还没长好、啊。就是过了那个年龄还是一样啊，问题都还在啊。
这样说有点不公平啦。
哦，有点不公平是不符合医学常识，还是不符合心理学常识？
就是生理上应该也是已经长好了。
哦，
那只是说可能你知道人啊，如果在这个工作非常疲惫的时候，你的精力耗尽的状态下，
是
那额叶的控制能力也会下降
哦，
所以是这样的
啊。您解释的非常好，意思是说不要拿这个当借口，其实你已经长好了。 哦，但是可能因为
怎么会被这样解读？不是应该要同理老公吗？就说啊，他好累啊，所以没办法。
因为大环境的关系，他可能被消耗了啦，对不
对？
好啊，所以就是稍微要稍微同情一下啦，哈。好好好，那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就是因为当初的 podcast 好，然后就是有很多的主题。那接下来呢，就是现在要出书的时候，老师就把它分成四个大类。
嗯，
对，那我觉得这四个大类真的每个人都会碰到，好，包括呢就是自我面对面，
对，
生活你我他，职场生存经，还有感情华尔兹。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先
自我，
哎，就是自己对自我的有些疑惑啦，哈，
嗯，
那第二个是生活上碰到的一些议题，那第三个就是职场碰到的议题，那第四个就是感情上的。哎，这已经包山包海了吧？
有一点。
对，包山包海，而且是每个年龄层都会适合的哈。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我们在第二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好好的聊聊有关这本书的内容哦。
好。
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临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浦发现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浦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递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浦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想你现在是否感到快乐？想你现在是否感到幸福？想你现在是否感到满足？还是你跟我一样非常的孤独？是否你怀疑得到了什么？还是你发现失去了什么？僵持不下到最后没有用，慌张和混乱在黑暗里交错。我已经掉进去了迷惘，躺在无边的沙漠上。无情的太阳，请你高抬贵手，别让我再流浪。
好的，欢迎回到财富二点零，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狗爸伍佰所演唱的《上帝救救我》。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籍呢，是由商务所出版的《午夜时分的心理课》。那写这本书的呢，是英国约克大学心理学博士，也是辅仁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黄阳明老师。然后呢，他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心理学博士。好，不要觉得心理学很遥远，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是可以拿来用的哈。好像这首歌《上帝救救我》，很多人都需要别人救了哈，因为就是会有一些情绪困扰，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好，那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播放泰勒斯的主打歌，好，新歌叫做 Anti Hero。 那 MV 当中是有一个画面哦，就是讲说 Everyone will you better you， 是不是是这样念吗？好，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背叛你啊。哦，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有时候靠人不如靠己啦。好啊，如果自己没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呢？也许这本书可以有所解答。那马上欢迎我们的老师出场。 Hello 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那就是呢，老师这本《午夜时分的心理课》哦，其实在书后面就讲说，你是不是总是左右摇摆，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定位，经常陷入负面的情绪当中，惶惶终日，在公司被孤立该怎么办？不知道要继续奋发努力还是随波逐流算了。好，那在爱情当中是不是很彷徨？到底谁才是那个对的人？哦，人生课题真的是蛮多的哈。所以所以老师这本书当中好像有32个问题，对不对？
对，32个章节，
32个章节，然后分成4大类。哦，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当然我知道说之前有讲到说读的由来是因为之前做一个 podcast， 然后每一集都有一个主题。
嗯，
那我想问一下，这些主题你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有好一些是我自己就是针对这个TA 的设定嘛，就是目标族群的设定去想。嗯，哦，那我是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会有哪些的问题。
是，
然后也有一些主题是这个节目企划方他们丢给我的。
哦，
然后说我自己就不会写什么爱美错了吗，这不是我自己会想到的。
哦，
但是其实外表这件事情对很多人，特别可能在现代的社会价值观里面，对女性的影响又是比较大一些。
啊，哈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看了之后，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疗愈的，哈。
嗯，
那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到智商室里面，好，那但是就是的确会有困扰啊。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只有我这样。好，但是老师可以透过心理学的方式突破那个盲点。好，那这本书我觉得很好阅读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哈，很像一个人跟你聊天。好，娓娓道来，就讲个故事啊，情啊，这样子。好，然后讲着讲着就会有老师的看法。好，老师的这个应该是说帮大家调解。然后后面呢就会有心理学真正的小科普。好，就是这个真的是有学理上的支持。好，那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温馨的叫做午夜小提醒。
对。
好，我觉得这个午夜小提醒感觉上就很像人家就是那个名言警句。
嗯，
好，你就记得这个短短的句子。 好啊，你记得这个句子就可以让自己有力量。好，那其实老师之前也有讲到说，你以前念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很常听广播。
对。
好，然后就是广播里面有些人讲的话，其实对你来讲也是很，就是陪伴你的人生很疗愈啦。所以后来你未来就是想当老师啊，想出书啊，想做 podcast 啊，想写部落格啊，网站上写一些文章啊，都是很希望你的专长可以影响到别人，对不对？
对，会是这样。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哦，第一章节自我面对面。哎，你觉得在你的就是经验当中啊，有很多人会去审视自己、了解自己吗？
我觉得可能通常是在生活不顺的时候会去做这件事吧。
所以就是很顺利的人，一切都没问题。
很顺利的人，可能他就不会刻意去想。对，但是到某一天突然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非常崩溃这样子。
OK， 那如果有很有问题的时候，在想的时候，可以解决问题吗？
我们当然希望有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的真的状态非常不舒服了，然后你就是整天没有什么能量的话，那一定要寻求专业协助。
是，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困扰很多人。好像我觉得你一开始第一章刊中名誉，我觉得这个摆在第一章真的是非常好哦。这个叫做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
对，这个是心理学里面我们最常问的问题。然后但是有可能会让大家失望了，因为那个最终的结论就是哦，都很重要。
嗯，
对。但是我们自己因为有小孩嘛，就会观察孩子嘛，然后你会觉得先天扮演的角色其实还蛮重大的，就是说我们两个小孩，你不会特别觉得你对他们的教养方式不同，可是他们两个真的天差地远，所以就会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你要认识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再辅佐一些后天的努力，那对你来说是最有利的。
是，好，我觉得先天聪不聪明可能就是有，那后天人家说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所以表示后天还是有用的对不对齁？然后老师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也有讲到说，其实国外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是三胞胎的故事。
对，
好，那纪录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一下，叫做三个一模一样的陌生人。我觉得老师在这本书，我在看的时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师听的歌、看的书、举的例子的人，为什么我都知道这样子。好，那就是里面这个里面哈，就是这篇文章里面，我觉得老师最后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耶，就是这句话我以前没看过，是在老师的书里面看到的。好，老师就说，发明大王爱迪生曾经说过，假如你要让一条鱼爬树的话，他永远会相信自己是一个笨蛋。
对，这个很棒，你不觉得吗？
对，我觉得这句话太棒了。我以前没有看过这句话，然后我突然觉得，虽然他的句子很白话，对不对？可是那个意境很深远。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常常都希望每个孩子都会爬树啊。
就是大家就是应该蛮常听到的，就是说。你的天赋是什么好，那你可能就是做那个东西是比较擅长的，比较快的。
对，
好啊，你为什么要做那种不擅长的事情，或跟人家比就是蓝海比红海，红海比蓝海类的那种的。好，那所以就是如果一条鱼爬树的话，那就不专长啊，就算他会了他还是比猴子慢啊。
是啊，
所以这个先天后天有时候在自己遇到一些事情自我调试的时候，可能就先搞清楚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思考的方向不一样，可能感觉就会不一样，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我们又有另一个困境，就是说因为社会毕竟是很限嘛。你如果做某件你很喜欢的事情啊，你就赚不了钱
啊。真的？
对啊，别人就会给你压力啊，说啊，你跟你同年纪的他都买房了啊，你嘞，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所以其实还是要了解现实啊我觉得老师讲的东西就会让我觉得网络上很多人用语就会说文主错了吗？文主的钱就是比较少，然后就是随便是那个什么那个李主的 好、他的薪水就是几倍起跳这样子，
所以只能小确幸这样子。
对 对，有时候运气也蛮重要的，去航海也可以赚蛮多钱的。好，那不过我觉得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哈，老师也有讲到就是很多的项目哈，包括就是人生是不是就要立志跟圆梦，要不要做自己，还是要符合社会的期待？好，你要选择绚丽还是选择平淡？好，阶级的高低有关系吗？好，那这些其实每个题目大家都会碰到，对不对？哈，好，那另外因为我们只能挑重点，细节的部分大家自己去看看书哈。那我想挑一个重点，就是人生的痛苦都是自找的，为什么还要自找苦吃？
是，
好，这一点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建议？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些让我们痛苦的事情，其实都是在我们要的并不是痛苦，是要那个之后得到的好处。比方说，你为什么要加班？因为
有加班费，
对，加班费，或者是你要升官嘛，
的事情要做完。
对啊，
嗯，
那所以真正的关键其实并不是你真的很爱痛苦。那但是我觉得，这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变得有点病态了。
嗯哼哼哼，
就是说我们就会一直用一些这个自己创造出来的奖赏来跟你说啊，就比方说你就觉得啊，这样老板才会肯定我，可是其实老板根本就没有看中你，但就你就一直说服你自己，我要这样做他才会对我好，然后我就不管多么痛苦我就一直去做这样子。
是，
对，那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要看重你自己的那个需求，你的位置。
嗯哼，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性，或者说很多人其实是很善良然后很顺从的，所以他会逆来顺受，别人他干嘛他就干嘛。那但是呢，其实你要搞清楚，有些人他可能故意对你不好，然后有些人就是想要让你痛苦，而这些东西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嗯哼，
对啊，所以我一个午夜小提醒说，不是所有的痛苦都会让你成长，没有好处的痛苦能闪就闪。
对，我就觉得老师讲的金句真是太好了。好，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很欢乐的聊到现在，可是老师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是社会上血淋淋每天会碰到的状况，对不对？好，就像你在职场上，你在里面有举个例子说你有个朋友在一个企业待了10年，很资深的员工，好，但是他的职阶不是很高，每次他主管都跟他讲说，只要这些事情什么什么做好了，你就可以，
你
就会升官，但是他永远没升官。
对啊，
好，然后后来呢，他就凭着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跳槽到另外一家，好，然后薪水就比原来多了一倍。好，那所以呢，其实老师是建议说，就是老师针对这一个主题啊，好，其实开宗明义就讲说，其实不是追寻痛苦，是因为你想要痛苦之后的果实，对不对？
是，
但是那个果实有没有真的存在，要先搞清楚。像你刚才朋友遇到那个长官，他就是画大饼啊。
对啊，就是，这种长官很多
对，很多啊。
对啊，
对啊，但是如果你继续一直这样下去，你就会开始痛苦程度越来越加深，但是你没有拿到你的果实，对不对？哈，
而且还会那个认知失调、自我催眠。
是，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上班上到最后就变神经病了，你知道吗？就是身体也垮了，心理也垮了，是不是？好，所以老师这边的午夜小提醒就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痛苦都会让你成长，没有好处的痛苦能闪就闪。这真的是太棒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在这本当中哈，有不同的篇幅哈，包括生活你我他。好，那第二篇幅生活你我他，这个就是包山包海生活当中会遇到的状况。好，那我想聊的哈，是现在人很常遇到的，就是现在真的是一个社群年代。
对，
好，大家就是 FB 啊、Line 啊、网络啊这样子哈。那尤其老师又在学校教书，
對，
面对的都是那种青年学子，好好，请问一下，就是在生活上哈，网络世代，社群平台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那老师有什么样的提醒？
问题太多了，
太多了。
我觉得最严肃的就是这个，因为网络上匿名化还有讯息扩散非常快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会觉得他不用为他行为负责，所以在比方说现在年轻人在 D 卡上面就乱发言啊，他就是有什么不满，他就不假思索的去讲出来，他觉得反正我就是不高兴啊，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没有去想那个后面的后果。那甚至因为这个你一发之后，大家就可以开始截图开始转传，那即便你把它删掉，东西是删不掉的， 那这个东西因为扩散得非常快，它就会对人造成很多的影响跟困扰。
是，其实以前是现实生活当中的霸凌，现在已经就是蔓延到网络上了。
嗯，
哦，而且躲在键盘后面，有些人讲话就是很不负责任。
是啊，
哦，然后就会开始出现所谓的键盘杀人，对不对？
没错。
好，哦，那这是一种状况。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很多人看别人的 FB 都觉得说，哇塞，别人的人生怎么都这么的精彩，这么好，这么的顺利。好，哦，那这一点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嗯，我觉得就是要一定你一直要提醒自己，那些都是骗人的。不能说骗人啦，是那些大家一定会分享好的嘛。
哦，
你不好的东西不会，很少会分享那个不好的东西，因为人也不想看那种无聊的。那现在更糟糕的是，那个这些平台都会帮我们做筛选，如果你贴的东西他自己判断，欸，很普通，他就不会推给你朋友看了。
哦，
所以你就看不到啦。
嗯哼哼哼哼，好，所以就是网络实际上就是报喜不报忧，大家都要偷让人羡慕的好的部分啊，不好的地方大家就是不讲这样子。
对啊，
嗯，哼哼哼，
或者是有些人什么都不讲，就是看别人的。
是，
嗯
，OK， 好，那有一些人工作之后啊，就觉得自己的社群平台越来越无聊，好，也会担心说这样会不会影响自己的这个人际关系，好，那甚至有些人有那种焦虑，有没有？一po文章赶快去按赞，没按赞好像我就是，尤其是老板的一定要按赞这样子，
会
有些焦虑。
对啊，所以变成而且像现在有些人在台湾大家工作常用 LINE 嘛，
嗯哼，
然后 LINE 就变成有点公私不分，然后有时候觉得随时都在上班，压力非常大。
是，
对，
啊，好，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剩下30秒，好，我觉得有个数字要人家知道，就是说，大家那个看社群平台以为朋友需要很多，对不对？可是其实在英国的牛津大学，他们就已经有做过一个研究，他觉得好友的人数最大数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150左右吧。
150，这是最大数。可是最好的好朋友总共几个？
更少了，9个就可以了。
9个就可以了，所以不要以为说哦，为什么他有几万人追踪，然后朋友群里面有400-500已经满了，有没有哈？人家英国人家就已经给你统计出来了，就是上限150个人啊，9个是最好朋友的数字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那些收音机里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
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欢迎回到财富二点零，我是子玲。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本书籍，是由商周所出版的《午夜时分的心理课》。那这个作者呢是黄阳明老师，他现在目前也在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当副教授。那本身是英国约克大学的心理学博士，所以呢，很专业啊。但是就是他透过网络，好，透过书籍，还有透过 Podcast， 让大家更亲近心理学，而且呢，心理学其实可以帮助你活得更好。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说得太好。
好，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哦，刚才有讲到说有四个章节嘛，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就拿出一些来跟大家分享啊，其他细项的部分大家去自己去看书。不过我觉得老师在这本书当中很会画重点哦，我觉得这看起来真的很舒服哦。比如说呢，刚才有讲到有四个章节嘛，哈，自我面对面，生活你我他，职场生存经，还有感情华尔兹。好，那知道吗？就是面对自我。好，生活上的问题，然后职场上遇到的问题，跟感情遇到的问题。但是老师旁边有写一个注解还是副标之类的，好，我觉得副标写得很好。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自我面对面，好，老师这边写说找到自我，不受期待干扰，好，生活你我他，老师就写说自由自在，不受情绪困扰。那职场生存经呢，就写说轻松玉如，不受压榨霸凌。感情华尔兹就写美好圆满，不受假象欺瞒。老师，我觉得四个念完之后，我觉得已经要成仙了。就是能够真的就是做到这样的境界，人生就还蛮愉快的啊。
对啊，就是就很多人的困扰都是自己造成的，
就是
觉得，
对，我觉得都做得到，就不会有那种负面情绪。好，那我们现在来聊聊就是职场生存经这一 part 好了。
好，
首先第一个齁，我觉得你都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齁，你这里面有八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就说职场有 PUA。你知道 PUA 很可怕欸。
是啊。
老师解释一下 PUA 是什么，然后我们容不容易就是 PUA 别人或是被别人 PUA 吗？
好，我先讲一下 PUA， 它其实是本来它的英文叫什么，叫做 Pick Up Artist。然后本来是用在怎么讲，有点撩妹那样的感觉嘛，就是说你用一些方式让一些人对你很迷惑，可是你明明又在欺负他，就是有点两手，一边给你糖吃，一边又说你很不好这样子。
哦，双面策略。
对对对，那在职场上其实这种老板很多，
老板都很会用这一招，
超会的啊。然后而且最可恶的那种是他在别人前面把你骂的这个一文不值，然后在私底下又跟你道歉，然后又说、你其实很棒啊这样子。
什么？这个不是就是以前我们传说中的那种在公开场合打我一巴掌，然后在巷子里面跟我说对不起？
对啊，这种人太多了。
可是说真的啦，我觉得就是我们理智上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嘛。可是实际人生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课题，好像很难跳脱欸。
很难呢、你总是会很善良的觉得啊，他至少有在反省，他不是真的都不在乎。可是我觉得这是自我欺骗、
嗯哼，
就是很多人他知道你会这样想，所以他就故意用这个两手的方式来去让你继续为他卖命。
哦，所以就是嫌你说啊，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好，在说其实我是在教你，我是为你的将来好的。好适合当主管，是不是？还是我很适合演这个角色。好，那如果在职场上我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要怎么办？
就换工作。
换工作。我没有办法去 PUA 老板吗？
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如果已经到这样境界，然后你又察觉了，真的他没有什么出路啊，因为人不会改变啊。
哼，
是你要老板改变很难啦、
啊。是，
那如果与其这样，那不如自己换一个环境，对你来说会比较好，真的。
OK， 好，其实老师在这一篇的文章当中齁，他大概先解释了职场 PUA 的各种样貌。
嗯，
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请你先想想主管是不是真的在 PUA 你。好，我们不要都把主管想得很坏啊，搞不好真的有的主管是那种就是手把手的教你，对不对？好，然后或者是你自己能力不足啊，对不对？你必须要学习嘛，对不对？哈、
嗯、
啊，所以就是老师这边有划重点说，遇到任何批评，如果不先自我检讨就反击，下场可能会更惨。好，所以要先搞清楚是不是真的 PUA 你。好，那如果真的是，处理职场 PUA 的方式有什么啊？老师在里面有教大家，有突然觉得，老师说第一个要保存记录，
对，
好，然后第二个是要让别人知道，
对，
哎，老师你从刚才的人设到目前为止都是暖男哎、欸，可是，在这一趴回答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有法律系的潜能呢。
因为别人对你不好，那当然我们也不用对他太好啊。
哦，对对对对对，这跟刚才的建议有点像，对不对？哈、嗯，就是如果真的不开心就闪这样子哈、
啊。
好，那所以在这一趴里面呢，老师就认真想一想，他有讲说，职场上如果真的不开心，就对自己宽容一点，不要为了赚钱而做出太多的牺牲。好，那其实以前那很古老的一句话就是“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对不对？
对，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赚钱，就去别的地方赚这样子。但是你的午夜小提醒又让我觉得为之一惊哎、欸，上面写说长期被职场 PUA 的人也会开始对别人 PUA 而不自知，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是啊，我们看那个宫廷剧不都这样演的吗？
我觉得你这句话会让我想到就是那种什么多年媳妇熬成婆。就是以前人家对你觉得很生气，你那时候是苦命的小媳妇、嗯、等你变成婆婆之后，你就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
嗯、对，因为其实在研究上他们会说那种被霸凌者啊，还有蛮大一个比例后来也会去霸凌别人。
怎么有点像是那个家暴的家庭，以前被讲，然后以后长大也会家暴人家、
嗯、对，因为你可能你的价值观就扭曲了，你不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你的哎，这个是别人有在做的
OK，
然后你可能觉得、哦、这样是对的，然后你后来也会这样去对待别人。
嗯哼哼哼，好，所以这也要小心啦哈。那另外呢，就是既然 PUA 这件事情就是那个长官很拍到钉嘛，对不对？
嗯，
但是在这个章节里面你也有讲到说需不需要讨好同事或上司，好、哦、那或者是说在职场上被孤立怎么办，其实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蛮常见的、欸、
对啊。
嗯，
那我觉得就是我都会跟学生这样说啦，我说就是校园是一个保护网，出去社会之后其实真的不是很多人真心跟你相待，因为大家有一些利益关系的嘛，
是
很多的时候都是利益关系的交换，但是这也没有不好啦，就是看清楚想透彻了，那如果你今天要对别人好，那就是你是发自内心想要对他好，但是我也不否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为了什么事情想要刻意去讨好别人，因为你要生存啊。
嗯哼，
嗯，
是，好，老师讲得很明白，就是因为要生存，对不对？好、
嗯、
好，那所以呢就是所以需不需要讨同事或上司，我个人觉得还是结果论、欸、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可以让自己活得比较好、活得比较开心，那就做吧，是不是？
但我也要看，我觉得也要看这个人有没有会不会感念你的讨好、欸
哦、
如果有些人他就是你怎么样他都觉得你理所当然，那我就想算啦、啊、就没有必要啊。
嗯，
但是有些人会让你看到他有感受到你对他的好，那这个其实还蛮窝心的。
是、
嗯、
老师我觉得你是人间清醒。你都有讲到重点耶。对不对、嗯、像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俗语，好，老师一讲我就觉得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人家就会讲说就是我刚才要讲到哪一个问题？
热脸贴冷屁股吗？我不知道。
对，热脸贴冷屁股那就没有用啊，
对， 啊
对不对？好，那可是什么情况什么的，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的时候，你就尽量给他吹 Loki。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华人社会很烦的一点。
对、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
对，有关系就没关系。然后也变的时候，像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我比较不外向。 嗯，就是这人家说闷骚，反正我就不是一个会很主动的人，然后这样的人其实有点吃亏，
是
因为有些人很主动，他就会去打好关系，打好人脉，然后我们就会慢半拍。
嗯哼，
对啊，就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会逼自己，对，还是有些 social 的场合要去一下，然后要跟大家聊天。
那是，
那结果也是对的，就是说你会发现哦，原来那个。其实有很多人都愿意跟你交朋友，愿意跟你合作。
是是是，好，所以心理学在这一点上面，它也有针对讨好的行为起因来做过研究，对不对？哈，那所以其实习惯讨好别人的人，通常都是在小时候就已经被养成这样的个性了。
嗯，
好，然后或者是已经从小被告知说，哎，你要以别人的需求为主要的考量。只有达成这样的要求，他小时候才会受到肯定，所以他长大就就很怕别人不喜欢自己，然后就是都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在做事，养成这种习惯。
所以家庭教育超级重要。
是是是，所以如果遇到那种都不管别人怎么样的我有时候很羡慕这样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哦，你从小一定就是掌上明珠这样子，然后在家里就是小霸王，过得很快乐这样。
可是他也会吃亏啊，如果他已经的位置不是可以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踢到铁板的时候也会很痛这样子。
对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第四个章节，叫做感情华尔兹。
嗯，
哦，这一趴跳错的话，一辈子就很难过了。对不对？
跳错就赶快
换
一个人跳，
换一个人跳。对对对，永远都要记得，你有人生有另外一个选择，对不对？
嗯。
好，那在感情华尔兹这个章节里面有八个题目，好，老师比较想跟大家分享哪一个？
啊，好尴尬哦。
都想分享。
嗯，我想想看。
相爱容易相处难，放弃是比较好的做法。
放弃是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很多人会放不下，就是会担心，因为比方说你会觉得你已经跟他交往很久，或已经结婚，就是也有小孩了，然后会有很多的顾虑。但是如果真的这个人已经不适合你现在的状态了，那你继续跟他在一起，那个你未来的损失会更多。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不适合，分开也没关系。
对，很像，这样很像劝离不劝和不太好。我都常常叫人家分手，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很痛苦，就是为了要维系表面上的这个和谐，然后就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当然你日子也过得下去啊，然后当然长一辈也会跟你说啊，以前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啊，为什么你们现在就不可以？可是我觉得现在整个大环境跟以前又不太一样，因为以前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生活压力，那现在你有很多的生活压力，然后如果在你身边最亲密的人又不能给你支持的时候，那心非常非常的疲惫。我觉得
是。好，那我觉得如果是男女朋友分就分啊，对不对？男女朋友我觉得这个阶段是比较简单一点点的哈。但是如果是夫妻是感情，我觉得那就比较麻烦。然后这时候呢，其实在网络上你去看一下社群软体，一些什么婚姻版、离婚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常常就会有人就说啊，那两个要不要先去心理咨商？这部分就老师的专业啦，请问心理咨商有用吗？
我们要先声明，我们不是这个谘商心理师，但是我们去透过别人的这个，就是一些朋友，那有没有用，我觉得取决于双方的心态，就是你们是不是有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只有一个人想要面对，那这样的话你去做这样的这个心理咨商是不会成功的，
是，
所以要两个人都决定要去面对，那你们去面对做了这件事情，不见得就是最终的结论就是你们要在一起，也可能就是你们就是不适合要分开。
嗯哼，
对，我觉得大家要抱持一个对这样的婚姻谘商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吧，就是不要觉得你做这件事是要去挽回一个人，并不是这样，你们是要去搞清楚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怎么了，然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你们彼此是比较好的。
是，好，老师其实在这个章节有讲到说，如果你是分手就要断得干脆的人，也不用觉得自己是坏人，因为人跟人的相处都是自发性的，不该勉强。那另外在午夜小提醒的部分呢，老师就有讲到说，如果该放下的时候你不懂得放下，就算遇到自己中意的人，你的心也没有办法容得下他。
没错。
好，欸，所以其实我本来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
嗯，
对老师的感觉就是觉得你是个暖男，好，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很温和这样子。
嗯，
可是今天整个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会觉得老师其实是还蛮清醒的，而且很多事情就觉得说不要拖泥带水，该散就散，该断就断，该离开就离开，然后先让自己活得好比较重要。
他还是可以当暖男吧，
还是可以当暖男。好啦，所以其实你看，听今天听我们的节目其实还蛮欢乐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在下午，好，那晚上会重播，好，但是其实这本书叫做午夜时分的心理课，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好，上周出版的午夜时分的心理课，拿着这本书，好，那你在晚上的时候来看，其实我觉得很有疗愈的作用，好，然后比较跟我们现在节目听起来属性不一样，你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那当然呢，我觉得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你也会很喜欢黄阳明老师。好，那接下来要怎么 follow 老师呢？老师你有什么官字啊，粉丝专页啊，大家怎么找到你？
好，大家可以搜寻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或者是你在各种平台 PSYLIFEPHD可能就会找到我。
你这个英文会不会太长了？
因为就是对我的人生这个一直断不下去耶，因为又要心理学，又要生活，又要有博士，然后加一加就已经尽量简化了，还是那么长，就有劳大家稍微努力搜寻一下。因为如果要打我的名字，大家很容易打错字，因为我跟目前跟一个名嘴的名字只差一个字，然后常常我们会被搞错这样子。
是，好，那所以黄阳明老师的名是名字的名，好，那你就是打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你就可以搜寻到 FB 粉丝页。那另外呢，在 S 上面哦，这个名字也是一样的，叫做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多了电台两个字哈。好，那其实也可以继续在那边听听老师对很多主题的看法跟想法，也许再过一段时间编的主题就会变成另外一本书，我们再邀请。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最终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上市柜营建公司，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零座，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 这是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仁社福。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